文。
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试着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完。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最特别的一章，也是最容易读的一章，又是新约里面最像旧约的一章。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做神的子民和旧约子民不一样，我们没有一些属肉体的条例。什么叫做属肉体的条例呢？去看利未记就很清楚了，出了什么状况你应该怎么办。你吃马拿吃腻了，想去打猎，那旷野里没别的东西，可能野兔子到处乱蹦，别打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或者路上东西你吃腻了，要去搞点海鲜来，那也有讲究，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大鱼小鱼一概此例。那无翅无鳞就不能吃，钓上个八爪鱼算了放回去吧。生病怎么办？人的肉皮上长了疖子，长了癣，长了火斑，你就照着做就行了，不用讲道理，不用问问题，甚至不用动脑筋。这个叫做旧约的条例，属肉体的条例。为什么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像旧约又最容易读呢？新约里面只有这张圣经有点这个味道，他告诉你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办，对不对？不像罗马书讲了半天，观念很抽象，后来讲到教会生活看起来很实际，但是在实行上，你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亲热到什么程度呢？怎么个亲热法呢？殷勤不可懒惰，那又要殷勤到什么地步才算是不懒惰呢？就没再讲了。哎，这章不一样啊，临前第七章主要讲婚姻。上一次我们说过，他首先提出来男女同房的事，这个行为指标非常清楚。然后已经嫁娶的怎么办？没有嫁娶的怎么办？做了寡妇怎么办？你不幸的配偶又应当怎么办？他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啊。你在新约圣经无论是什么事情上，没有一处比这张圣经交代得更明白了。因此我们首先就要知道，在婚姻的事情上啊，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是特别看重的，他不要你自己想办法，因为这事儿太切身了，影响教会太大了，你不吩咐的仔细一点，大家自由发挥，那是很危险的。在这章里面我们甚至看见一件非常少见的事情，就是连主耶稣没有吩咐，当保罗没有主的话的时候，他还把他的意见一五一十告诉你。那是因为这事重要，不是因为这事不重要，那是因为他希望你能够听他的话，不是他希望你自己拿主张，对不对？除了这个婚姻家庭的事，新约圣经里边真的没有一件事交代的这么仔细这么明白的。可是偏偏今天大家最不听的也就是这张圣经。好了，首先我们要读这张圣经啊，你就不能辜负保罗一番苦心，你得先拿出点做科研的精神啊，把它到底说了些什么，有哪些状况，办法是什么，你得听从的命令又是什么？先给他列个表，归归档，肯定对你有益处。所以为什么说这张圣经好读？不但好读啊，而且你应该这样去读。讲难听一点，你像读死书，像读旧约的条例一样都可以的，对你保证没坏处的。那我们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先把它分析分析，看保罗老人家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你要是把他的话分一分，那有好几种分法。最好呢是自己做做作业， 不要光记笔记或者听我们说的，你自己去做一个表，分析分析，看和我们得的结论是不是大致相同，这一点都不难的。面对婚姻这个问题啊，保罗的分法和咱们美国政府报税的税表很像。第一刀切下去分成两种，就是已经在婚约里边的，还有一种呢是不在婚约里边的。你看第十节，有一类人叫做那已经嫁娶的，还有一类人呢，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你或者还没有进入婚约，或者你的婚约因为一方的死亡而结束了，这都是不在婚约里的。那无论是在婚约里或者是不在婚约里，他都先提出一个大原则来指教我们。这个大原则是什么呢？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什么叫做常向我呢？这不是向耶稣，是向保罗。保罗是一个有独身恩赐的人，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解释过了。但是你如果想学他却学不来，就是他第九节说的，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哎，看见了没有？你还没有进入婚约，或者你前面的婚约已经终止了吗？他给你一个取舍的原则。这个取舍的原则啊，哎，不错，表面上看起来真的好像就是要你自己随意怎么决定都可以，但实际上呢，他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指标，就是你自己禁止得住禁止不住，你有没有一种欲火攻心的情况，就是前面所说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你虽然是自己决定啊，却需要依照这个指标来做出你的决定。一个姐妹如果耐不住独身的孤寂，或者一个弟兄呢，他发现自己心思意念不停会转到女人身上去，你自己禁止不住，那你就不如嫁娶为妙了。如果从理论上讲，我们都是得救的，我们都是预备进神国的，而且这个从肉身来的种种事情呢，到头来是一无所成的，你不能因为肉身的满足或者肉身的需要得以解决，而在你承受神国预备建主的事上有任何的加分。可是的确，你若是不受这些事情打扰，你就可以更专心的服侍主，那个就让你加分了。那怎么样不受他打扰呢？这事不要强求啊。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他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所谓准，就是替你想一个办法，不要跟肉身打仗打得这么辛苦。既然你没有从神那边领受到这样的恩赐，那就进入婚约或者再进入婚约，因为你的配偶已经死了，你就可以专心服侍主啦，这就是你的益处了，是不是？这是大原则啊。是不是应该考虑婚姻的事情，的确是你自己看的，但是你自己在看的时候是怎么看呢？往自己里头看，禁止得住禁止不住，有没有欲火攻心的情况，有没有一个情不自禁的情况，你如果有啊，那你干脆进入婚姻，免得撒旦趁机会引诱你。这是他对还没有进入婚约的人所给的大原则。第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就是说你一旦进入了这个婚约，那这里有一个大原则啊，就更严肃了。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同样在圣经其他任何的地方，保罗的书信里面，你没有看到他这样强调的讲话。他这不是在讲福音的道理、教会的道理、基督的道理了，他是直接引述主的吩咐。什么叫做主的吩咐呢？他说一个字儿，我就传一个字儿，我不多加也不减少。很多人喜欢背圣经金句，这个是金句的金句，凡是进入婚约的人一定要把它背起来。主说什么？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一旦进入了婚约，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那你不觉得这个话有点矛盾吗？既然不可离开丈夫，怎么又说若是离开了呢？那是不是表示有的人有的情况还是可以离开呢？不，其中的道理其实蛮简单的，因为人信主啊，什么时候信主不是操在你的手里边，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先结婚再信主，或者先信主再结婚。若是离开了是什么意思呢？若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已经是离开了丈夫的一个女人，就像约翰福音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遇见主的时候，她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她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那这句话就应验在她的身上了。你已经离开了丈夫，那怎么办？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更能帮助我们在主的这个命令里面为自己找到定位的话，是保罗在后边二十节所说的，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蒙召的时候，你或是还没有进入婚约，或是已经进入婚约，你或是正在守寡，或是有婚约却离开了那个婚约，无论是谁，都应当因为你认识主的时候那个身份，在这些命令里，在婚姻的事上为自己找到定位，知道你应当如何行。这是大原则，照说这样够用了。可是保罗也知道，落到婚姻的实际上，你可能还会遇见种种不一样的境况，这些境况或许让你为难，或许让你在做的时候不知道应当怎样才是用充足的信心行在神面前。所以保罗显然在这里呢，就愿意把他自己的意见拿出来告诉教会。因此我们在12节和25节看见保罗两次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还有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这些话保罗在17节又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其中包括哪些内容，哪些细节呢？按着顺序来，他先对那些在婚约里的人说话，因为这封信既然是写给所有在各处求告主名的，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那要是夫妻之中只有一个人信主，应该怎么办呢？主刚才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不可离弃妻子，这个原则是不是仍然适用呢？保罗就说了，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愿意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反之亦然，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开丈夫。这两段话好像初听之下觉得很容易明白，但是里面其实有讲究的，因为他特别提出两个词，一个是情愿，一个是离开或者是离弃。不幸的那边如果情愿，如果愿意，你呢就不要离开他，也不要离弃他。信的这边没这个讲究啊，你情愿不情愿你都得和他同住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不可离弃妻子，对信的人来说不牵涉到你情愿不情愿的问题，这是主的吩咐，你必须守在这个吩咐里，从主那儿得到力量。因为主既然这样吩咐你，他就一定给你力量。这是一个无论传道的人或者听到的人都必须要明白的基本立场。这个基本信心的立场，让我们所读的所听的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彼此的交通成为有价值有意义。没有一个问题叫做，主啊，你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他，我实在想离开他，怎么办？你既然信主，既然蒙召做圣徒，你就应当去倚靠主。马上我们就要念到了，在第十章里面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开一条出路不是叫你逃了，开一条出路的意思是叫你能忍受得住。这是神对待我们的方式。我们所谓的信主是信这件事情啊，是信这样一位主啊。传道的人不能越过这个立场，信主的人也不能离开这个立场。就拿刚才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吧，你认为他怎么办？在这个教训底下，你认为他丢下水罐子回去向合成的人传福音，然后他拿自己的婚姻会怎么办？要是他那五个丈夫都不要他，他会再嫁吗？主说不可再嫁。他能跟自己说我受不了，我还要去找第六个丈夫吗？不行的，也不会的。任何一个传道的人也不能这样劝导他的，你只有继续仰望主了。为什么说我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个身份？因为主选这个时候来召你啊，就是为你预备了守住这个身份所需要的力量。这正是他不早不晚在你目前的苦情中拯救你的心意。你可千万别逃啊，既然主没有防止我的婚姻发生问题，既然我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主的，那在这种境况之下，照着主的吩咐，我所需要的一切力量主必然已经为我预备好了。因此主怎么说我就怎么行，他叫我怎么守我就怎么守，不多说，不多做，不多问，不胡思乱想。你若离开了这个立场，那传道的人对不起主啊，听到的人不认识主。不过对婚姻来说，因为这是两个人的事儿，要是有一边还没有信主呢，这只解决了一半问题。我们基督徒应当拿出这样的信心，没有信心的人我们也应当劝勉他拿出这样的信心。但是我那个不信的妻子，不信的丈夫根本还不认识主，你说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能用这个原则去要求他们吗？你试试看就知道行不通的。那这时候怎么办？保罗就开始吩咐了，如果他情愿和你同住，好办，就和他同住，不要离开他，更不要离弃他。那同住这个词呢，在这里肯定也包含了第七章我们在上一课所说到那个夫妻不可彼此亏负的事情，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他之所以在这里用到情愿这个词啊，恐怕跟那回事儿也有相当重的关系。哥林多人会写信来问保罗，也可能是感觉到说，诶，从前我们是夫妻没有问题，现在我信主了，他不信主，我和他这样在一起，是不是对我的救恩有妨碍呢？算不算犯罪呢？因为我的身体已经成了基督的殿，他的身体不仍然是偶像的殿吗？为了消除信徒心中的疑惑，保罗不但把刚才那个不要离开不要离弃的吩咐给我们，还加以解释。他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你们本是一体的。这时候反过来了，你如果去嫖妓，你是把基督的身体拿去和娼妓的身体联合，那当然是淫乱。现在不然，你在这个婚姻里，本来婚姻就是神所设立的，主让你先信主，意思就是要让你的先生或者让你的妻子呢，跟在你后头信主，让你做基督的见证，让你在让他得救的事情上有份儿啊。这时候你与他同住，是让他因你成了圣洁，不是让你因他成了污秽，这你得搞清楚啊。并且这个说法绝不是自我安慰啊，要是不是这个道理的话，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不但你们两个是圣洁的，你们的婚姻仍然是圣洁的，你们的儿女更是圣洁的。你说保罗这个吩咐好不好？吩咐得很好，很鼓励人啊。不过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我们常常听话就专挑那个我喜欢的听，很多弟兄姐妹他这整段话不听，他就挑这两句出来听。你看我信主，他不肯信主，我叫他去聚会，他不跟我去聚会， 然后现在他跟我之间距离越来越大，最后他要走了，那圣经说由他去走。哎，你慢点啊，在这里没有一个吩咐叫做你信主了你要带他去聚会，不，你信主了你要和他同住，你信主了你就更要小心撒旦进到你们中间来做工。你信主了你仍然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保罗紧接着讲，圣经的话说，神召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你信主之后你的家庭是不是更和睦？你是不是一个更与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和睦的一个人？如果拉他去聚会让你不和睦，那你为什么不在家好好与他和睦呢？你为什么不让他看见你这个丈夫或者妻子身上的改变呢？我们现在不是活在罗马帝国手下，当年要是你的妻子信主，这个丈夫很可能一起被抓去喂狮子，他一听你信主他可能马上卷了铺盖就赶快逃了，有可能的。今天这种情况不多见呢，你们中间的关系是逐渐逐渐制造出来的，从他情愿和你同住到他不情愿和你同住，到他不情愿到一个地步他要离开，这是需要过程的。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你做了什么？你是每天回家当牧师当牧师娘来教训你这个不信的配偶，还是你处处与他和睦与他同住，做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呢？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你非但不应该说哎，神没有要救他，更不应该说我不知道神要不要救他。这里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妻子因丈夫成了圣洁，丈夫因妻子成了圣洁，你们的儿女也是圣洁。神召我们他就有意思要拯救我们一家。你要是糊涂，你不懂得怎么样在信主之后更赢得你丈夫的心，赢得你妻子的心，赢得你儿女的尊敬，那等对方受够了真的要离开你了，你光会引说哎，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我怕你在神的面前是有亏欠的。今天有很多属灵的姐妹啊，她就光知道往教会跑，完全不晓得她丈夫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一回到家来，只让她的配偶越来越觉得自己肮脏污秽不圣洁配不上你，那撒旦正好趁你的配偶情不自禁引诱她，然后你看见她要离去，然后你引七章十三节来安慰自己，说是她要离去不是我要离去，她离去就让她离去吧。那你以为保罗会称赞你，主会称赞你吗？不要这样糊涂。这是保罗接着主的吩咐之后对于已经在婚约里的人所提出的教导。那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圣经啊，有两处的文法问题可能值得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澄清一下。头一处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那个其余的人啊，人字实在应该拿掉，至于其余的，他不是说有人在主的吩咐之外，而是说主的吩咐如果还有必要被加以补充的话，我现在来补充那其余的。第二处，那从十二节开始，保罗那些不是主说是我对其余的人说的这段话其实是有结论的，那个结论照我看应该是第十五节的后半。十五节是说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讲到这里应该已经结束了，那剩下的话是做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呢应当是到第十七节才为止，但是今天我们一般的圣经好像分段不是这样分的，十七节被归到后边去，但是无论从文法上或者从文意上呢，十五节的后半到十七节应该是保罗对于啊前面所说的这种种所下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开头是这句话，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中间是一个提醒，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还是回头再讲说，你有不信的妻子不信的丈夫，那个时候你应当存什么样的心态和他一起生活，而不是说他决定要走了他要离开了你就随他去吧，你怎么知道神不会救他呢？不是这样讲的，他要我们晓得救恩临到我们家不是要我们分开，而是要我们更和睦， 更合为一体，更因为信主的那一方而都成为圣洁。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你怎么知道不能够救你的配偶呢？并且你要让他得救，十七节，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然后最后一句话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这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段落，可是今天圣经大部分的分段法却把它分到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去了。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结论总结？因为他回头替我们分析了一下，在婚姻啊、不幸的配偶啊这些事情上面呢，在你得救的时间还有你配偶信不信的状况这类的事情上啊，他要你从两个观点来观察。第一个是照主所分给个人的，第二是照着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所分给个人的应该是讲到你所遭遇的境况，可能你的配偶非常的顽固，可能你丧偶了，可能你被你的配偶抛弃了，这是什么？主所分给个人的，他或者给你独身的恩赐，他或者没有给你这个恩赐，这都是你对自己的现状要有一个真实的评估。而你的现状无论是什么都是主所分给你的，你对这个主所分给你的要有一个实际的了解，就着这个了解，你才能够在刚才主和保罗所吩咐的这些话里边找到自己当做的事、当走的方向。同时呢，对于神所召个人的更要有一个明白。神召我们干什么？神召我们要我们和睦，神召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神召我们要拯救我们一家人，神召我们要我们成为圣徒，对不对？你只要在这两件事情上、这两个点上弄清楚了，照着而行，剩下的神一定为你成就。换句话说，对于你配偶的救恩、你家人的救恩，最重要的要点是在乎你自己这个人呐、是否在信心和知识上站立得稳，有一个全盘的把握。对于不信主的配偶啊，保罗没有替他们想什么特别的办法，或者教给他们特别的诀窍好让他们得救。保罗说，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盼望、你的信心以及你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些行为啊，到目前所交代的这些你都注意到了，你都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行出去，那么主自然会做他的工。结果主不照你所想望的意思做工啊，他要离开你，你遇见这样的事也不必拘束。这是保罗对众教会的吩咐，应该也是他对我们今天的吩咐。讲到这里，保罗对于婚姻问题的交代呢还没有说完，不过既然在这个点上，保罗顺便要提两件事情，因为处理的原则是与此相同的。什么原则呢？刚才的结论，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我们的本分是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就可以了。除了在婚姻的事情上你应该用这个原则来作为你判断事情、行事为人的基础，还有呢，在受割礼的事情上以及做奴仆的事情上也都适用。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把话暂时插出去了一下。先说到受割礼，有人以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这个原则和我们刚才讲婚姻的原则是一样的，你信主的时候已经是某人的妻子，那个就是你当守住的身份。除了割礼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做奴仆。今天在这些已经开化的国家里面不太有奴仆了啊，因为我们不再活在一个阶级社会里边。但是当时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你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奴隶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同样这些话是非常非常安慰人的，这个原则也能带给我们良心上的平安，让我们存着充足的信心，无论在什么境况里继续与神同行。那今天本来想把第七章讲完，但是看来我们还得再花一次的时间才能结束它。最后请您注意，我相信这封信若是让今天的你我来写， 可能其中有一个动词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给它换掉。哪一个动词呢？神召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我们会改成神救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我们大概也会改成个人得救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保罗对召这个字的用法和我们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今天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把这个蒙召是什么意思啊改换掉了，这是很危险的。刚才说过，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那个其实是讲到得救时的境况，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这个召呢是讲到天上的指望，将来的事情。如果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总是把他们的眼界放在今生的事、现在的事、地上的事上，那他们就会拿不出力气来。这是保罗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从一开头写哥林多前书，他就把这群人称为蒙召做圣徒的人。但是今天你问一个弟兄说你蒙召了没有，他以为你在问他主有没有叫他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他答得非常心虚，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啊！得救与蒙召在使徒书信里面是一体的两面，是同时发生的。你既然得赎，你就成了一个同蒙天召的弟兄。不像我们今天的思想，得救是一回事呢，蒙召的话是主需要另外跟你讲话，这是不合真理的。那我们传道教导弟兄姐妹喂养羊群，一定要遵从使徒的榜样，他们怎么说我们就照着说，我们也就应当顺着他的吩咐来思想来接受。面对婚姻的种种情况，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一群蒙召的人，是因为那天上的方向、将来的盼望使我们乐意去遵从主的吩咐，而不是说这些吩咐从今世的标准来说合不合理、解不解决我的问题。但是你要遵从之前呢，一定要弄清楚他所吩咐的是什么，要不然你怎么遵从呢？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下一会儿我们要从25节讲到第7章的结束。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最后一段。在上一课我们把保罗对着婚姻所做的吩咐大概整理了一下，那么在这最后一段里边呢，如果从规矩条例方面讲，他说到两种人，有一种是守童身的，就是我们上次说还没有结婚的人，除了信徒之外，他又讲到一个做父亲的也可以为自己的女儿在这件事情上做主。从25节到40节，可以说大部分的篇章都在讨论这个守童身的问题。那最后2节呢，说到一个守寡的姐妹应当怎么办，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哎，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个童身的问题还没有嫁娶，要不要进入婚姻的问题，哪有这么多好谈的？何况保罗一开始就说了，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主都不讲话，保罗要讲话，原因何在呢？第一个原因很容易找，就是最后一节，然而按照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首先他为什么这么注重这个问题，有这么多他自己的意见要告诉我们，因为他是个过来人，他有经验，他是一个被神的灵感动了的人，是一个长守节的人，他深深觉得这样有福气。那这有什么福气？这个福气在哪里啊？我们今天常常把守独身啊、嫁娶无门叫做背十字架，谁把它叫做福气的？你看保罗在这里对信徒所提的建议是这样子，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这个容易懂啊。 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上次什么时候听见教会的传道人呢，或者年长的弟兄姐妹对人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不这样提？因为我们不以为不娶不嫁是一件有福气的事情。那为什么保罗认为是有福气，我们不认为是有福气呢？哎，或许啊，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篇幅来写这一段我们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原因都在其中了。开头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是最像旧约条例的一章圣经。我们也看不见在别的事情上，神借着保罗对我们有这么多仔细的吩咐，在什么条件下应该做什么事情。可是就算你把所有的条例性的经文都写下来，那也没有多少。大概是这样，第五章里告诉我们，有淫乱行为的人不可与他相交，连与他吃饭都不可以，要为他们哀痛，要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们处理这些事就应当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亲自在你们中间一样。那到了第七章，夫妻同房的事，条例我们已经重复过好多次了，彼此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以后仍要同房。再往下，婚姻中的大原则，妻子不可离开丈夫，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不可离开妻子。有不幸的配偶呢，情愿同住就不要彼此分离，要有一个信心里的知识，不信的丈夫因妻子成了圣洁，不信的妻子因信的弟兄成了圣洁。而那不信的人如果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说那几个守寡的、再嫁的、父母为儿女做主的事情，讲完了，最多七八节圣经够了，哪里需要在第七章里面用四十节的圣经来说。我们做了笔记，把这些条例整理出来，在教会里遇见大部分的情况，也就够该知道怎么办了，对不对？可是首先我们得注意啊，我们可以用功，我们可以做笔记，我们可以把它表列得一目了然，新约的书信却没有选择再像旧约利未记的条例一样把这些事情吩咐给我们，并且在这些条例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主没有直接的吩咐或命令。请问你，他是疏忽了，他是忘记了，还是他是故意的呢？如果他在圣经里不这样告诉你，请问你今天希望他怎么样告诉你呢？我们今天一碰见这个情况就很着急，就会去四处问人，天天祷告说我要知道主的旨意为何，我想神把他的旨意向我显明，好叫我照着行。大伙儿也跟着大发热心，哎，属灵的人都来帮你出主意，你每天读五遍圣经，禁食祷告三天，再不成加成六天，加成九天，最好四十天，看主对不对你说话，主没对你说话你就不要动，主对你说话那就是了。哎呦，这里边有些事啊，保罗显然到主那里侦测了一番，结论是我没有主的吩咐，或者说主从当时好像就没有意思要做什么特别的吩咐。那你今天倒是行啊，你也去祷告，你听见声音，你也很有把握那是主的吩咐，那只要不是犯罪的事情，跟圣经大原则相合，你有信心守着，感谢赞美主，谁能说那不是主的吩咐呢？是不是？但是你注意到了吗？到目前为止，保罗在五章到七章所谈论的种种与教会与婚姻有关的事情，若是落在今天呢，我们早就把好好去祷告看主的旨意为何这一类的建议提出来不知道多少次了。保罗这位外邦人的使徒，神奥秘式的管家，却连一次这样的建议都没有。他的建议反而是岂不知岂不知岂不知。对他来讲，如果你心里面对神的认识是正确的，对救恩的道理是明白的，你不是一个在基督里为婴孩需要被人当作属肉体的教会，那么借着圣经以及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我们应当知道怎么办。我们所得的结论，所决定的办法，
更应当是与保罗一致的，像他觉得很诧异，你们还需要我写信告诉你们吗？你们中间居然没有人起来把那个收了他继母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们中间弟兄告状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这么长一个过程就没有智慧人能够起来做个主吗？我再说，保罗没有问你们中间怎么没有人去祷告看看主说什么呢？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呢、你应该知道怎么做，而且这样的事啊，你从这个观点去读新约的话相当多。我们之所以认为还要再去祷告看看圣灵说什么，好像圣灵没说过话一样，那不是因为我们敬虔，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之所以不知道怎么办，是因为我们对于今生的事、将来的事和保罗这个基督徒的模范呢、在看法上、在比重上、在实行上有相当大的出入啊，所以我们才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既然我们在这些事的看法上这样子长不大，他再给我们一倍的条例、十倍的条例，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对的，又有什么价值呢？那岂不是把我们又带回到旧约里边去吗？哥林多前书一共没有读了几章，已经有多少事情让我们大大吃惊？那个淫乱的人应当把他赶出去，为什么不情愿吃亏？为什么不情愿受欺？没有妻子的就不要求妻子缠着。你看看他所得的结论，他所认为对的事情与我们认为对的做法相差何止千万里啊！下次贵教会执事会开会的时候，您要不要把这些事情向大家提出来试试？你不给轰出去才怪。我们真是像保罗说的一样，自高自大，不知道羞愧，也不知道受警戒，还自以为有智慧。你说信徒与教会有这样的光景，怎么能不叫人担心呢？那这时候怎么办？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剩下这一段，我们还没有仔细讨论的这一段，从25节到40节里边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因为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把对于守童身的人、还没有嫁娶的人应当怎么样看待婚姻，以及他为什么会得到这样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结论，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这背后的原因呢、都给我们一五一十的陈明了。你如果在他所陈明的这些原因上与他有一致的立场、一致的看见，并且切切实实的作为你生命的指标，那么你会发现在许多的事情上啊，你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充满信心的答案。你无论在什么苦情里、在什么境况下，也就不会苦苦的四处打探，好像主把他的旨意向你藏起来似的。好，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当主没有吩咐的时候，保罗怎么样拿自己的意见。先把头一个段落念一念，第25节到31节，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这段话被头尾两个因为夹在中间，因为现今的艰难，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你说保罗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基本的不一样。他所顾念的不是现今的，不是暂时的，也不是这个看得见的现今世界，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他做事情拿主张
总有一个根本的立场，就是以那个看不见的国度、永远的国度、将来的世界作为他的立场、他的考量。婚姻这事儿啊，你如果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考量呢，你可以说它比我们所做大部分的事情都要重要。可是当你把它放在永远的天平里面一称，到底有多重要呢？婚姻是这个世界的样子，不是那一个世界的样子。这是第一。第二，他提出了一个词，苦难。他愿意我们免受这苦难。诶，奇怪吧，在所有其他的地方，当他提到苦难的时候，他好像都是勉励我们要与他同受苦难。我们不但要与主一同受苦，也要效法保罗的苦难。他也勉励我们要与他同受苦难。只有在这里，他的话明明的讲，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为什么？仍然是刚才所说的，婚姻是这世界的样子。你如果考虑问题只有一个单一的立场，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子，那么婚姻对你来说呢，是更有福气的。你不把它当成苦难，守独身才是苦难。反过来讲，你如果站在那一个世界来看呢，为了神的国度，你在许多的地方可以与主一同受苦，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多多受劳苦，但是有一件苦啊，不如就免了吧。哪一件苦呢？就是我们朝思夜想在这里求主的事，婚姻。保罗把它叫做苦难。这个婚姻的苦难，尤其因为现今时候艰难而显得更突出。这话也不是保罗一个人这样讲呢。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征战的时候，是密云黑暗的日子，是有大患难、大艰难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时候。从前以利沙怎么对吉哈西说啊？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些事情有什么不对，而是时候不对。正因为你认为婚姻是一个今生的福气，那你得看看现在是不是享受这福气的时候。不见得啊，主耶稣不也说吗，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我们常常要过度的去解那句话，好像这句话多么难解，为什么怀孕的奶孩子的有祸了，我们求孩子求了半天求不到。嗨，因为现今时候艰难，要是你怀孕马上就要临盆了，末期到了，比洪水时期还大的大艰难临到全地一切的人，那个肉身必受的苦难呐、啊，你是怎么逃也逃不掉的。那个苦难成不成就神国的事情？不成就。哎，保罗说是一件可以免去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免呢？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第三，是很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段里面相当刺眼的两个字，犯罪。是不是犯罪？什么叫犯罪？律法上有禁止的，良心上有过不去的，不凭着信心而做的事情，都可以说是犯罪的事情。从道理上来讲，他明明的告诉我们，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不犯罪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又没有主的吩咐，你若决定去做，就凭着充足的信心、清洁的良心去做。有时甚至根本不需要问太多的问题。你看他在36节的那段话，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听明白了吗？仍然没有一个讲究，你去祷告祷告，看主怎么说。你凭着你的良心，凭着你的信心，凭着你的见识，在这一类不算有罪也不是犯罪的事情上啊，你可以随意办理，这样也好，那样更好。弟兄姐妹，你听听看，要不是保罗在这里白纸黑字写下来，我们还真不敢相信说教会里有这样的教导。而且就算保罗写在这里清清楚楚啊，我们今天若是有胆子提出这一类的建议，仍然难逃被人家冠上不敬虔属肉体、 出乎天然，不守规矩，不等候主，等等一大堆的右派反动帽子。不久我们就会读到保罗在他自己的婚姻的事情上，他都是这么讲的：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婚姻对保罗来讲是一个权柄，是一个自由，但是如同刚才说的，这是这世界的样子，马上就要过去了。因此他既然自己能够做主，他当然可以把这个人看为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为基督的缘故当作有损的，把它放下来，这样可以免去苦难，这样为天国的缘故更有福气。今天我们常常听见消息，那些传异教的人很喜欢替你配婚，或者像天主教一样禁绝嫁娶，拿来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比，你就应当晓得不是与保罗同出一源的教训。婚嫁与否是一个自由，你要怎么决定自己婚嫁或者自己儿女婚嫁的事呢？你若与保罗一样看这些事情是站在将来世界的立场来看，是看见现今时候艰难，宁愿免去这苦难，你自己也做得了主，那么你自然会得到一个结论：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嘛。这时他甚至没有再把前面所说那个守独身的恩赐拿出来作为条件之一。为什么？因为呢，将来的世界对你来说，如果真的是这么真实，现今时候的艰难在你的心里也真是如此迫切的话呢，独身的事情或许难不倒你，你或许已经明白怎么样靠主的怜悯能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同时年纪啊、环境啊也都必然成为因素。一个20岁、30岁的年轻小伙子守独身需要恩赐，一个60、70岁的老先生不见得了。那保罗写信，无论是罗马书讲救恩，或者哥林多书讲教会，他又都有一个本事，很能够抓住收信的人的脉搏，而不是只顾自己一个劲儿的往前讲。他写到这里，他好像能够听见，能够体会到这些话在哥林多教会所引起的讶异。他就接下去说了12节：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你看他特别提出来，我说这话不是要牢笼你们，而是为你们的益处。我们不要以为保罗说这些话就是为了安抚人心，反正教会里面男女比例不齐嘛，所以很多人娶不到老婆或者嫁不到丈夫，这么一讲呢，冠冕堂皇这个问题就带过去了。他也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麻烦就马马虎虎随便大家怎么办理，他是真心诚意的，蛮有信心的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我们，给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知道在这些事情上应当怎样考量。如果他没有说这段话，那我们几乎要下一个结论，肯定不结婚比结婚好。不，在这一切考量的背后啊，还有一个考量是不能忘记的，就是第4点，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婚姻尽管是这个世界肉身的苦难，但是留我们在这个世界做工的也是主啊，凡事都是出于神。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如果能够让我们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那就是我们的益处，我们也就是在顾念那看不见的将来的世界了，是不是？什么叫行合宜的事？不要做难，不要勉强，你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地步行。圣经已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考量，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个罩，叫我们夫妇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的，婚姻是一个约，是彼此约束的，婚姻让我们免去淫乱的诱惑，婚姻赐给我们儿女。还有呢，守独身是一个恩赐，个人领受的不同，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但是万流归宗的考量是什么呢？那在我身上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才合宜？我应当怎么样做呢？我到底是求妻子是不求妻子呢？保罗的建议在我的生命里应该拿多大的比重呢？我如果实在是不能像他那样子，主又不吩咐，那我怎么办呢？哎，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实用的指标了，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儿。什么叫分心的事儿？就是在服侍主以外的事儿，拉住你，让你没办法好好服侍主的事儿，叫做分心的事儿。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听到的信徒啊，必须要吞得下去。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这个世上的事儿啊，讨妻子的喜悦和讨丈夫的喜悦，当然不能和讨主的喜悦相比。初看之下，你认为这样子讨妻子讨丈夫的喜悦，为世上的事挂虑，对服侍主来说呢，是分心的。不，你没读懂他的话的意思。你是一个在婚姻里的人，你若是不为世上的事挂虑，不讨妻子不讨丈夫的喜悦，到头来啊，反而更让你分心，让你没有办法殷勤服侍主。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你已经在婚姻里面，不要求脱离，不要以为你脱离了，你不顾家了，就能够更殷勤服侍主。不，你应该行合宜的事。既然在婚姻里面，就应当讨丈夫的喜悦，应当讨妻子的喜悦，对世上的事呢，也难免要有一定的挂虑，但这个挂虑的程度是为了要让你得以殷勤服侍主。你们两人同心同行啊，圣经的话也说，就比一人孤身跌倒要来得更好。可是你要两人这样同心同行，你总得花一定的力气，相当多的时间，来彼此互相讨彼此的喜悦，肉身还得受苦难，是不是？但是你既然蒙召的时候已经在这个身份里，你就得守住这个身份。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你也会发现彼此扶持彼此服侍本来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若两人真的同心，往往也就加倍的得以殷勤服侍主，更能够追赶仇敌。但是要达到那个同心的地步，你得投下相当多的耕耘，彼此讨彼此的喜悦，并且两个人学习一同来讨主的喜悦。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会里，你若是没有成亲，有的服侍，尤其是弟兄，反而不方便去做。而你若是守独身呢，理论上说，你有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力气来为主的事挂虑，来使你的身体灵魂都圣洁。可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因为这样反而更不圣洁，心里整天都是想着世界上的事，那你不如去向主求妻子吧。这些都让我们看见，像婚姻的事情，我们在寻求主的带领，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所习惯的那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等他跟我说话，我听见了就照着行，而是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摆对了地方，你也明白自己到底心里有多坚定，有没有什么不得已的事，这样你自然就知道怎么样与神同行。既然你这样为主的事挂虑，期盼将来的国度，你想要殷勤服侍主，主更愿意你殷勤服侍他。你不想要有分心的事，他更不愿意你去有分心的事。你只管往前行，无论嫁娶与否，他必然把上好的量给你，赐给你。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